几年前，我跟师母来到温哥华，有一个可能一两个礼拜的休假。我记得呢，那次我的一个以前的会友呢，就接待我们住在他家。那个会友呢，是住在 Burnaby 的 Capitol Hill。我想，可能有些听什么你比我更熟 Capitol Hill 在哪里啊、哦？是一个斜坡山上啊，所以风景很美。住在那里呢，每天呢，我们有时间就出去走走。我还记得呢，就走下坡路的时候，就经过了一个新建的大房子。我们都喜欢看大房子，对吗？新的房子，所以我们看见的时候呢，就走过稍微看一看，就下去了。那突然间我就跟师母说：“哇，我说这个房子真美哦。”他说：“是啊，很美啊，不过很可惜，这个房子没有车库。”我说不是啊，这个房子有车库啦。那有时候你晓得我们两口子啊，没有什么大的纠纷或者那个争吵，我们不会就地狱啊、天堂啊这些大事来争吵。有时候就为着这些小事呢，我明明看见有，他说就没有，那我就算了。那第二天呢，我们也是这样摇着。沿着这个路呢也走过，那我就跟他说啊，我明明有车库啊，他说没有啊，但是因为我们不是真的去看房子嘛，所以走过就走过了。所以第三天我再走这条路的时候呢，我就不服气，我就说停下来，你看有车库，他说没有，我说啊还没有，那我说走近一点，因为他那个房子呢是在一个就角落。那 corner lot， 所以我比较高嘛，他比我矮可能不少啊，所以可能他在我这边还有这里我都忘记了，房子在这里，那车库在那边，我是看见，他有没有看见？他看不见了，所以当看不见的时候，他很对，因为眼见为实嘛，他明明大房子但没有车库，但我就看见。大房子明明有车库，那这个核实呢就很有意思了。一走过去，他就图，我们以为我们明白了很多道理，甚至我讲到讲了很多的道理，原来与此同时不一定我是没有误区的，你懂这个意思吗？所以越做基督徒，我们要越对照圣经的话语。因为越做基督徒，有时候我们会越顽固的，因为我们以为自己是老基督徒了嘛，我是老牧师了嘛，想不到越老啊，人会越偏激在某一个的看法，因为认为我是老资格了。所以原来圣经的亮光厉害的地方是什么？你越老越要光照你，你越熟的圣经，那个圣经可能开你的眼界，这个视角就完全的被改变。所以信基督的误区不是信基督是错，乃是我们在信基督的路途上有时候还是仍然有误区。我今天提出其中一个误区，一个误区是什么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啊，不晓得什么情况，我们出国了，或者你在国内不晓得什么时间有人将福音传给你了，带你来教会了，那我们就听道理，慢慢我们成为基督徒了。那我们认为呢，哇，在教会当中被牧养，我们读圣经，我们一起追求，那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灵魂，我们自我的形象等等都被改造越来越好，以至于有一天呢，我们就真正进入永生了。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这样？有人敢点头，有人不吭声。你们最聪明啊，不吭声。这个有错吗？这个没有错。我们也以为应该是这样。盼望今天这段圣经你听完以后有所改变。今天这段经文明显很熟的经文，因为是接着四个福音书进到的，有人说《使徒行传》就好像第五本的福音书一样， 因为四本福音书讲耶稣基督的生平，特别路加福音啊，就是使徒行传的前书，同一个作者，所以使徒行传你打开的时候，同样的是给这个提亚菲罗，好像是当时的一个贵人啊，或者是一个达官，所以路加福音也提到这个提亚菲罗这个大人，以至到我们知道路加福音是讲到门徒使徒们亲眼看见太初有道的这位耶稣道成了肉身的啊，以至到他的神迹他的教训等等，使徒们说是他们亲眼看见做见证的。但是到了使徒行传呢，也简单的说啊，论到这个福音是耶稣开头一切所行的教训，但最重要的是他的教训也包括了他的受害，更重要的是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的一个陈述。这个陈述就讲了整个的福音的内容，原来耶稣的福音不单是他为我们死，原来最重要的是他活活的显明给使徒们看，就等于说原来福音最重要的不单是十字架，福音最重要的是这十字架的耶稣从死里复活，对不对？如果没有耶稣的复活，哎呀，耶稣这个是伟人啊，顺道者，是伟大的老师，他不是救主，因为他只是一个人，但是他从死里复活，这个就是福音最重要的也关键所在。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还记得门徒他们都害怕躲起来了，但后来他们看见耶稣的复活，这四十天显现的日子太重要了，颠覆了整个当时三年多的门徒他们的信仰观，以至到呢，在这四十天里面，有没有留意圣经说啊，耶稣还是在做一件事情，讲说神国的事。哎呀，有人就说我们基督徒啊，整天到晚就是听道理啊，因为耶稣就是在讲道，牧师也会也喜欢讲道理。那我们今天呢，就活在一个好像演讲的世界里面，特别在疫情里面啊，哇，这些演讲啊，在啊那个网上啊多得不得了啊，对不对？哎，还有呢，我们近代人啊，在过去二十年，活在一个娱乐文化的昏陶里面，以至到我们期待的讲员呢，哎呀，不单是有料，还要怎么啊，有娱乐性，说什么脱口秀啦，香港人就叫动读笑，你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动读笑，因为这个是广东话，翻译过来国语就是啊脱口秀。哎，你看见呢，我刻意将英文摆在一起啊，为什么？因为英文摆在一起呢，也更传神表达了那个中文的意义。因为我们不单是啊演讲啊脱口秀啊，也有些讲员啊，啊今天来的哦是我们的王牧师，但如果改天是一个大讲员来，那我们就觉得哇不得了，这个是学者，他有很新鲜的神学的理论等等，那我们都期待。那我要问你了，既然我们每天在网上都可以有那么多种类，为什么礼拜天我们还要来听道？礼拜天的听道跟那些演讲讲员脱口秀还不如呢，那为什么要来听道？究竟听道是在讲什么？听道就是因为有人讲道。什么叫讲道呢？就不单是演讲，也不是要尝试做脱口秀，也不是要做大讲员。讲道听道就是一种期待神向我们讲话，英文表达的比较清楚，对不对？I talk 就是自己在讲，自己在听，人家在听。脱口秀盼望能够好像相声一样，大家呢拍手啊，很有那个吸引眼球的。 那讲员也是佩服啊，他们的厉害啊，那个学问厉害啊。那礼拜天还要回来吗？在网上一按，什么都可以听到。那礼拜天讲的、听的，究竟我们所为何事？其实是很在乎你的心态，有没有分别这个时间是 God talk， 是神在向我们讲话。当然我不是神，当然我在预备讲道的时候，我是期待透过研究，透过不断的去思考，不断的将圣经带到现在你跟我的世界里面，我先领受，现在跟你分享。我就盼望圣灵是用我跟你一起来聆听 God talk， 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听的人的视角有所改变，你是对所听的东西就有不同的效果。在网上听，哎呀，随时都可以，但是很多时候是我们在做其他的事啊，可能是用娱乐的一个心态，或者求知的一种心态，往往是这里进那边出，不一定你是全神贯注的来期待。但听到崇拜的里面，我们是你跟我一起来跟上帝来交流，以知道我们这个承载力就决定了信息对我们的这个结果。讲说现在已经铺天盖地太多讲说，但是讲到聆听跟接受就需要在乎你的视角。这段话语里面，耶稣竟然40天培灵会，40天特会，听了3年还不够，还讲40天。可能你有个好奇的心，哇，耶稣你那么多东西讲吗？你不是什么圣经的比喻啊、神迹啊、教导啊也都讲得差不多了。我们真的很期待，哇，那40天的培灵会都录下来现在听就好了哦。这事情在讲什么呢？如果我们还是期望这样的话，我们还是从 information 知性的角度去承载神的道。不是知性不重要，但是知性只是最表面的一层，很重要的就是这个赎造跟改造，这个就是讲说神国的事。原来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呢，信耶稣做基督徒就是跟随主。什么叫跟随主啊？不单是好像门徒看见他跟了他3年，不单是好像门徒在复活的时候耶稣在讲，哇，很精彩。其实最在乎的是讲的内容是讲神国的事。我将这个意义翻译出来，就是说原来今天你信耶稣，我跟随主，是参与在神国度的大业里面。我们不单是哎呀信耶稣的永生，那我们就很安心了。当然安心，但你搞错，你还以为呢我们是在等待将来上天堂的一件事情，你搞错，是现在我们就在参与在这个永生之道里面，现在我们就是参与在神国的伟大的事业里面，而不是等待分隔啊，就世界教会灵性都是分开的，你搞错了，这些都是在一起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不属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就等于说我们的生命什么时候听到神的旨意，不是为你的灵魂灵性而已，是为什么？当你得到神的旨意，阅读圣经，听道理，有感受，有感悟，改变的时候，不要忘记要将这种灵性的力量带给你的教会，带给你的社会，带给我们仍然活在的这个世界里面。这个叫 跟随主，这个叫跟随主，是参与在神国的大业里面。我下面要讲一个真实的事情给你听，这个真实的事情好像跟这里无关，但其实是一个反面的说明。这个事情发生了很久啊，是大概可能是70年代末期，我的一位老师，那个时候呢，他在美国牧会，他是张子华牧师，我很尊重、敬仰的一位老师。他已经被神大用，那个年代他就常常到不同的教会讲道。他是香港人，但是呢，跟我差不多，还是可以讲国语，也讲英文。所以他那一次呢，就被亚洲请回亚洲去讲道。你知道70年代末80年代初，不少像你跟我一年飞亚洲两次，那个年代飞那么长途啊，是个不容易的事嘛。所以那次呢，他要飞到亚洲，他没有说去哪个国家，但总而言之是从 St. Louis 美国飞到亚洲。当他在飞机，那个时间的飞机可能飞得慢一点啊，长一点，十几个小时，他突然间就发现他座位附近，他没有说是隔壁还是怎么样，就有一个人呢，几个小时都不动，不是在睡觉，好像在冥想，在祷告的样子。服务员提供餐饮，他也不吃也不喝。你晓得我们做牧师的人啊，看见这些人呢就很好奇嘛，可能呢就在猜，嘿，他可能是基督徒，比我这个做牧师更属灵啊，他在进食啊，他在祷告啊，可能时间太长了，飞了18个小时啊，他也可能也想一想跟这个人讲讲话吧。那时候开始跟这个人对话，就开始呢就跟他在交流的时候，这个张牧师他没有表明他是牧师，但是他对这个朋友很好奇，他就问他，哎，你一直在干什么？这个人说，我一直在祷告。你知道我们牧师听见人在祷告都很高兴，对不对？后来再聊下去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个人不是什么基督徒，不是什么天主教徒，他说他是信奉撒旦教的教徒。原来这个世界真的有人信魔鬼的哦，他是信撒旦。所以他就说，我这一个长途飞机上，我已经决定我要禁食祷告。他的祷告当然不是向耶稣啦，他的祷告是向魔鬼。这个牧师就不晓得怎么反应过来啊。那突然间就会问他，那你祷告那么长时间，你敢祷告什么了？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撒旦教徒真的很认真啊，他说，我的祷告这十几个小时，就是求撒旦我们的神要败坏那些基督教的牧师的品格道德。你就在笑了，你如果是张牧师，你的反应会怎么样？不可思议，对不对？当八十年代我听到张牧师跟我分享，跟我们学生们分享这个真实的个案的时候，你知道吗？八十年代就有好几个美国很出名的那些电视布道家，他们真的在道德上跌倒犯罪。可能你说，哎呀，牧师你是迷信啊，是刚刚发生碰巧而已啊，哪有那么真的那么厉害啊。我们反而不相信看不见的国度，反而撒旦教的人他知道，原来祷告不是打空气，他们仍然是相信败坏基督教牧师们最重要的是属灵的攻击。当然今天你听完这个分享，不要以为啊每天都有属灵的攻击，今天回去跟老婆吵架的时候你说，哎呀，属灵攻击啊，你不要乱说啊，可能是你的责任，而不是你的老婆成为属灵的攻击，她是撒旦，不要乱说啊。 但是我要讲这个故事，不是故事，这个事实给你听，就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神国度里面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这个事情是我80年代听到的，你要不要听？刚刚12月份我听到的另外两件事情。我要在高雄开一个国际宣教的会议，我们的董事是从9个国家去，那我是代表加拿大、北美。那到高雄开会的时候呢，因为有一个董事呢，他是从西班牙第一次成为我们的董事，他也比较年轻的一个神学家，那我就刻意的跟他聊天啊，在早饭的时候，那他坐在我旁边，另外一个马来西亚的董事坐另外一边，不晓得怎么聊呢，突然间这个神学老师就提起，他说，哇，他说现在啊，我们哥本哈根地方的人啊，特别看见那些开得很快的车，我们就很小心，因为前几年有一个恐怖砸机的事件，就是一个很快的车撞向人群，死了几个人，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印象有这个事情。他说现在我们哥本哈根的人啊，都知道看见快车我们就逃啊，也不晓得他是不是恐怖袭击啊。当我听到这个事，我也记得有这个事情，那我就跟他说，哇，那我说你们每天都很不安哦，因为那么多游客，对吗？他说我们最不安的是什么呢？经过那件事情以后啊，我们西班牙人中间有一个讲法，说那一次的恐怖砸机是跟撒旦教有关的，他们认为用这种冲击人类的事情是一种破坏，是一种夺取人的灵魂。哇，当我听到这种讲法的时候啊，有点匪而所思的事情，对吗？但是突然间那个马来西亚的董事呢，你知道这些董事都不是无知小民啊，他们都是神学家啊，都是教会领袖，他就插嘴进来，他说这个完全不稀奇啊，他说我们马来西亚早就知道恐怖砸机跟撒旦教是挂钩的。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盼望你不要听到我这个话在外面乱传哦，成为道听途说的内容。但无可否认，这些不谋而合的传言吧，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世界有看得见的事，这个世界有看得见的国度，但你相不相信有看不见的国度呢？我们今天来信耶稣，往往我们都是求一些看得见的所谓回报、祝福，解决我们的问题，这个没错。但当你跟随耶稣，信了主，看见神带领你、帮助你解决看得见的事情，请你记得，跟随主是参与在神国度的大业里面。你解决了问题，你生活、生命越发蒙受祝福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得到祝福，为的是叫我们进入神国度的事业里面，以至到能够跟神一起努力那个永恒的国度，比现在的好处更为重要。所以这个就为什么我将这个图表画成这样，神的旨意临到你，不是叫你啊很宝贝神的旨意，上帝的话语真好，安慰我，加给我人生力量旷意，能够在意境上面有力量向前。不要忘记，这种旷意力是叫你向这个世界宣告神的实在，他国度里面我们的勇敢跟前进。所以因此圣经这段话继续下去的时候，我们发现下一页的经文啊，哎呀，我如果是耶稣啊，我就晕过去了。跟随耶稣3年的门徒，听完复活的耶稣40天培灵会，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间吗？你运不运过去啊？耶稣在讲说神国的事，我们关心什么？以色列。那可能你说，哎，我不关心以色列，我关心我们的祖国，不同的种族有不同的所谓的祖国，当然我们应该关心我们的国家，关心我们这个加拿大，对不对？但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跟随他是神国的事情。既然这样的时候，门徒这样问，就反映了他们的价值观，对不对？但耶稣就说，父凭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间日期不是你们所知道的。然后就带出了第八节这个经文。这个第八节的经文怎么说啊？我们一起读。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我们的着眼点是我们地上的国家，但耶稣告诉门徒，你们的着眼点要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你没有发现第八节这个经文就是耶稣三年多以后死里复活以后升天之前最后的一段话。有人常常说，哎呀，福音书里面的大使命最重要，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其实这个岂不就是大使命当中的大使命吗？也是啊，使徒行传耶稣升天之前最后一句给我们的话。你就看见原来这个话指引了我们的人生，也调整了我们教会的方向。我们存留在这个世界就是为了这个第八节。这个第八节的重点是什么呢？是不是，以色列重要一点，中国重要一点，耶路撒冷重要一点，还是直到地极重要一点？我们如果，进到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还是不明白。其实不在乎民族，不在乎地方，在乎的是什么？做我的见证。这个就告诉我们，为耶稣做见证是兼顾了远跟近的地方。有一年我们教会的差传年会，很多年前我去这个教会之前，他们的主题叫什么呢？从爱明顿直到地极。我觉得这个主题蛮有意思哦。如果搬来主恩堂的话，可能我们要从温哥华直到地极，可能不是从温哥华，你们这句叫什么 Kisilano 啊，是不是，从 Kisilano 直到地极。你懂这个意思吗？做他的见证重点在哪里啊？不是坐了飞机去非洲我们才算教，也是从我们门前做开始。不是只是向，不懂中文的才是算教，也不单是只是向讲国语的才是布道。这个做见证就是远近都兼备的。我们如果懂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吵架说布道还重要还是宣教重要。可能我们要读圣经读得清楚一点，为什么能够做见证啊？因为你先培灵所以可以布道。有些教会常常，在讨论这个问题，哎呀，我们要培灵啊，培灵培得好了，我们的好像我们的电力的，火力够了，我们就可以去布道了。那 我要问你，什么时候我们的火力，够到一个地步可以去布道？谁可以说什么时候是够？所以不是培灵重要还是布道重要，两者都重要。因为在这里说，做我的见证，不要忘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不要忘记必得着能力。就好像这些东西，这些手机大家都知道很厉害，但如果没有电源呢，厉不厉害啊？砖头一块，对不对？有电源呢，每天都厉害。很简单嘛， 为什么我们要扎堆灵友啊？为什么我们要扎堆一起看圣经啊？为什么？因为缺乏神的话，缺乏圣灵的能力，怪不得我们没有布道的能力。这个道理在第八节已经淋漓尽致了，让我们掌握。但下面这个牧师所讲的话呢，更有意思。我们一起来诵读啊。传福音至于基督教，就像血管至于身体。你可以将基督教隔开、分散，基督教却流出传福音的血。为什么我们要读经、祷告、崇拜？原来都为着我们的本行正业。基督徒的本行正业、教会的本行正业，就一件事情：传福音。什么时候我们不传福音，你怎么读圣经、怎么祷告，都好像在练功一样，只为自己。越练，不要说走火入魔，你就越练越没劲。为什么？因为你根本没有毫无使用你的功力的这个机会。唯有你不断的布道，不断的传福音，你的读经、你的祷告才有更崇高的意义。这两者就好像这段话所讲，不需要再解释。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教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太舒服了。所以在有些国家，大家都不用提了，知道有逼迫、有严冬、有很多的限制，但没有停止他们传福音的力量。但我们在这里太舒服的时候，反而我们都躺平了，反而我们都失去了我们的本行正业。所以为耶稣做见证，兼顾了远近之处。最后这段经文的高潮啊，你想一想，如果你投入这个场景，耶稣讲了40天的天国的事，最后一句话也讲了。我不晓得是不是他讲完第八节呢，就突然间一个云彩临到，将他带上升。你想一想啊，如果我突然间讲到中间的时候突然间上升了，你吓呆了，对不对？一定看一看是不是这个台上升了。哦，原来不是，是人上升了。所以你看见了，这里定睛都吓懵了，什么事情啊？我想只有这些门徒可以看见这个场景，就是耶稣升天。耶稣升天这个场景最有意思的是什么？不是吓呆了这些门徒，而是在这个场景的第十节，有两个身穿白衣的站在旁边说，11节，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里一看你们被接上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么往天上升，他还要怎么来？你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耶稣有第一次来这个世界，耶稣还有第二次再来这个世界。讲到这里，如果我叫你举手，你信不信主会再来？我不用数了，你们都会举的，因为这个是刚才使徒信经你也背了嘛。我们都知道耶稣会有第二次再来，知道归知道，你真的有用这个视角去规划你的人生吗？懂我的意思吗？知道归知道，但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好像只为今生。我们所有的投资、回报、盼望都是在地上。所以怪不得有冲击来到，有试探、有试炼来到，我们就开始怀疑。有困难来到，我们可能就放弃我们所谓的属灵的原则。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个话，也真的从新约圣经里面肯定知道耶稣基督的再来的话，你的人生的三观应该受改变，你 你就知道什么人生三观啊，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哎，你说哎，这是什么观？什么观是什么意思啊？我做一个最简单土法炼钢的解释给你听啊。人生观就是看你怎么观人生，价值观就是看你怎么观价值，世界观看你怎么观世界。现在我们看见这个世界都是乱七八糟，甚至乎宗教团体、教会领袖好像都不像样。有时候这些事件、这些新闻摇动我们的信仰，对不对？不明显的摇动也在你心底上你打一个问号。这个是考验我们怎么看世界、看价值。唯有我们回到信仰、回到教义、回到真正主会再来，原来福音的信息不单是说祝福我们的人生、祝福我们的今生，信仰福音最重要的不单是今生，有永恒，有耶稣第一次的来，也有耶稣第二次的来。如果你是这样相信的话，你就明白了，他会再来的话，现在一切的不公义、一切我们不可以解释的事情，我们还是有盼望。为什么？因为福音真正的答案是耶稣的再来。因此传福音并宣教是促进主耶稣的再来。你说这个话是怎么可以理解啊？当然耶稣的再来我们已经等了2000年，怪不得我们会怀疑，怪不得我们摇动，因为还没有来啊。当什么时候我们在灾难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很想耶稣立马再来，对不对？解决我们一切的困难。但有时候我们在享福的时候，你想不想耶稣再来啊？啊，耶稣你还是不要再来，我的存款还没有用完呢，我的安定繁荣的退休计划，医生为着这个时刻，耶稣你不要再来，让我晚够了你才再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价值观就露馅了，对吗？我们就不是真正的为未来而活了。传福音跟宣教为什么可以促进耶稣的再来啊？保罗这里这样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增添，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你知道这段圣经在讲什么？就是说神计划里面有一个奥秘。什么叫奥秘啊？什么叫奥秘？不懂的，你怎么解释都解不清的，这个才叫奥秘嘛。但有时候有些奥秘专家就尝试将奥秘解释给你听。哎呀，有什么预言啊？什么事情发生呢？耶稣就再来了。我从来不去听这些讲座的，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们都是在猜的。耶稣说从来没有人知道他回来的时间，所以你不要听那些所谓的先知，大多数都是假先知啊！你不要去好奇这些事情，但你要知道在奥秘当中，神的计划是要外邦人得救的数目添满了。你在这里听到这里，你一定要问我，那王牧师，这个数目是多少啊？我们都有种种好奇心嘛，啊，知道多千多亿多少百万啊，那差不多够了。那我们知道耶稣回来，你也在猜，奥秘就是奥秘，不需要去猜。但在这里是指引我们，原来传福音，努力将得救的人数带进神的国里，这个是我们的本行正业。这个是我们要努力在做，我们一直在做，2000年一直在做，做到一个地步，就促进了耶稣基督的再来。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我愿你来，这个不是一个口号，这个是一个信仰， 这个是在我们信仰迷茫的时候，信仰受摇动，我们后退的时候，要记得，嘿，我们不可以解释那些冲击，世界大事的考验，迷茫，但不要忘记，因为耶稣还没有再来，所以我们没有这些的答案。所以初期教会当他们散会的时候，他们不是在讲再见的，他们是讲 Maranatha 这个亚兰语，这个亚兰语翻译出来就是我愿你来。为什么初期教会的人分散的时候都讲我愿你来啊？因为他要彼此提醒，我们今天聚会不晓得有没有机会再见面，因为他们是在极大的逼迫里面他们聚集的，所以他们的盼望是在哪里啊？耶稣的再来成为我们的盼望。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跟我的信仰有没有真的规划我们的人生价值三观都在永恒耶稣基督的再来呢？不要好奇他什么时候再来，我从来不好奇，因为什么？我知道我等不到他来呢，我就会去的了，对不对？我不需要想什么时候他会来，但我知道我差不多的了。那你说，哎呀，牧师那么悲观啊？年纪大一点，我们就应该看得清楚一点嘛。十一月，我去身体检查。我是蛮健康，你看我也蛮健康哦。我一个药丸都不需要吃，没有什么指数是高，很健康。那那一天身体检查呢，那家庭医生，那个年轻的医生很有意思，看了我几年，每次都是例行检查，但这次不同。他听了我的心脏呢，他说：“嘿，你要去做一个心电图。”那以前都做过了，心电图没有什么用的。那但是我还是听话去做。怎么晓得做完心电图第二天医生打电话给我，听到这里你就有点为我担心了，那我就去见医生咯。医生就告诉我，哎，你的心脏呢现在呢有点变化。你晓得那些家庭医生都是受严格的训练，见一些很严重的事情讲得很平淡，为的是劝你要吃药，所以讲了一大圈什么好什么不好，最后其实就叫我吃药。原来我有一种叫心房颤动，是心房颤动还是颤动啊？颤，你看念颤，大概你可能听过这个病啊，心房颤动。什么叫心房颤动呢？ Atrial fibrillation， 就是心房不是心室啊，心室颤动呢就比较严重。心房颤动呢就有时候快有时候慢，有时候喜欢跳有时候不喜欢跳。哇，牧师你讲得很轻松啊，喜欢跳不喜欢跳，跳得快跳得慢。那我听完一大堆呢，我就说，嘿，没事，我没有三高什么都好。那我回家呢就好像讲笑话一样告诉师母，那当然师母就紧张了。为什么？如果一个不洗啊，小心突然间中风怎么办啊？他就告诉我的儿子，那我两个儿子都是医疗人士嘛，他就也开始劝我了。那他们也是受过严格训练，所以很镇定的慢慢讲，然后讲到最后还是要我吃药。那我这个老顽固呢不喜欢吃药嘛，我就说，哎，不理他，看怎么样了，看他以后怎么样了。那其实他们就在担心了。那两个礼拜后呢，我们逢礼拜一晚上呢皇家就吃饭了，他们都回来吃饭。那天晚上呢，两个儿子坐得远远的，他以为我没有听见。那个小儿子就问哥哥，他说他吃了没有？我远远我耳朵还没有聋啊，我听见了，我就知道，哎，原来他们原来一直关怀这个事情。后来我就乖乖的开始早上吃一个，晚上吃一个，所以不用担心啊，以后看见我不要以为我啊是大病啊，我很乖的。其实上了年纪身体不好有什么大意外呢？身体越年长越好才是意外嘛。所以我从来没有紧张，为什么？因为人生的价值，人生的规划，从年轻到年长都是一样， 都要预备为神的国而活。因此视角从来都在这些事情的话，没有一件事情摇动你，因为你知道你的盼望在神的国，地上顺利，地上平安，地上健康，当然好。但如果有例外的话，你仍然有盼望，一直将你的生命投放在神的国里，你就一切交托，一切勇往直前。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宝贵，让我们的视角从来都是用你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人生与价值，帮助我们信仰很踏实，因为你就是要转换我们的视角，为你的国度而活，也因着为你努力，神你的同在与保守，叫我们力上加力，恩上加恩。祷告奉耶稣的名字，阿门。